时光到了1944年的春天，日本是政局动荡，战局每况愈下，一天不如一天呢。从他本土就看得出来，老百姓啊，过的是苦日子，缺吃少烧，要什么没什么，到百货公司仅能买一包火柴，平时配给海带都是有限的。日本人民勒着肚子，在这咬着牙挺着，怨声载道。另外呢，日本大本营内阁的内部也不和，原来那精神头足了，东条指哪他们就想打哪，现在啊，对东条大伙有意见了，背后三五成群窃窃私议，一个个咬牙切齿，把这些责任全归到东条身上，恨不能把这东条拉下首相的宝座，另换一个明智的人。为什么这样？咱们上文书说了，现在钢铁严重缺乏，资源短缺，供不应求啊。咱们甭说旁的，坐飞机离不开钢铁和铝，现在严重匮乏。炮弹子弹需要钢铁，现在也严重匮乏。从满洲和朝鲜抠啊刮呀弄来点东西，也是供不应求。最后有人出了个主意，制造飞机为了省钢铁和铝材料，就用三合板和五合板代替。您说那玩意儿能打得了仗吗？作为大玩具，还可以，到前敌去玩命去，这简直荒唐至极，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。后来还有那聪明人出了个主意，说现在啊，流散到社会上的金银铜铁锡有的是，把这东西都收回来，废物利用。马上一道命令发下来了，包括伪满洲国在内，所有住宅家庭全是钢铁现纳。我小那时候也参加过。什么叫钢铁现纳呀？废物利用啊，就是你家里的门料吊是铁的，你得起下来交上去。抽匣的把手是铁的，也得起下来交上去。甚至门上的荷叶、窗户上的荷叶都得起下来交上去，不交算违法。这些东西划拉划拉也不够用，又有人出主意，发行的那个硬币，那玩意儿太多了，都把它收回来。说那收回来市面上花钱怎么办呢？有人出的主意，用钢纸代替。那钢纸啊，就是硬纸壳，就好像现在这个塑料差不多少。这种东西老百姓啊管它叫水上漂。怎么叫水上漂？过去出那硬币是钢的，搁到水盆里刷就沉底儿了，无论如何漂不起来。但这种硬纸的东西往水盆里一扔，马上就漂起来了。所以老百姓啊就说，看着没，小日本要完蛋喽，使用的都是鬼钱，这鬼钱才在水上漂着呢，现在就到了这时候喽。你看我小时候就花过这鬼钱，那玩意儿真是水上漂，在手里掂一掂没什么分量。那个颜色呢是深古铜颜色的，人们是嗤之以鼻呀。你说这点东西都去炼钢铁制造飞机和大炮，那玩意儿能供得上吗？总而言之，言而总之，日本的处境是太难太难了。到了现在，日本的国民呢已经预感到不妙了，不像1941年42年那阵疯狂了，那家报纸电台连篇累牍，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，老百姓欢呼啊，到了发狂的地步了，什么提灯晚会，这个晚会那个庆祝会，连喊再蹦，现在是销声匿迹。咱们再说日本统治集团也四分五裂，大伙恨透了东条， 但这东条是什么玩意儿制成的不清楚，别看也是父精母血，他这神经与众不同，这老家伙真是顽固不化呀。这个词用到他身上极其正确，他现在一个心眼的还要完成大东亚圣战，他要把圣战打到底，哪怕只剩下一兵一卒他也不投降。他为什么要这么干呢？其实他心里比较清楚，拿他自己来说是甲级战犯的，美国人都恨透了他，咬牙切齿，在战犯名单上一而再再而三的公布，头一号的是天皇，天皇之后就是东条英机。他深知自己的处境，打下去也是死，叫人家抓了俘虏也是死，与其叫人家抓了俘虏，不如就这么干下去，左不了是个死呗。他豁出去了，老百姓和日本军人可倒霉了，就因为他死硬不化，到后来几百万日本士兵都丧了命。这家伙就是个瘟神转世啊，他也看出来了，大本营内阁这些人不像以前那样听他的话了，颇有微词，有时候他一讲话底就笑。老东条动怒了，在一次大本营会议上，他挥舞着拳头是摇头晃脑，各位，我清楚你们在想什么，是不是大伙心里头动摇了，认为着这场战争我们要打败？错了，你们错了，那叫鼠目寸光啊！要相信我们大本营的实力，我们还有几百万军队，我们的军人是忠于天皇忠于大日本帝国的，他们舍死忘生肯定有转机，不定在哪一天马上战局就能扭转，我们必然战胜英美，最后的胜利是大日本帝国的，本人坚信不疑，希望各位把那心全收回来，排除杂念，跟随我一心一德完成圣战。我可警告你们，无论是谁要破坏圣战，散布为难情绪，我可不客气，我要他的脑袋，你们听清了没有？我这家伙大权在握呀，文的他是首相，武的他是三军总参谋长兼任陆军部长，掌握实权呢，他真一举刀，他的对立面立刻就得变成肉泥，谁敢说胖子？大伙心里都有数，现在应了中国古典上说那样，你是挟天子以令诸侯啊，你就跟中国那曹操差不多少了，所以大家是敢怒而不敢言。就在他开会的当天，他接着电报，大将古贺丰一摔死了，出了事故了。这老家伙心里也一惊啊，古贺军也为天皇尽了忠了，这可如何是好？他心里发慌，嘴不那么说，他也喝了一顿闷酒，他就思考着，那么再物色个接班人，谁能接替这口帅印呢？哎呀，他是左思右想，哎，心里也有数了，是否叫丰田富武接任？这事得请示天皇。有那么一句话叫闷来愁肠盹睡多，他喝点闷酒心里一不痛快，趴在茶几上睡着了，别人也不敢打扰他，知道他神经不正常，你要打扰了他背不住把脑袋就丢了，所以他这一觉睡了一小时，等睁开眼睛一看半夜了，这家真有点神经质，精神倍儿足，回忆回忆，哦，古贺丰一死了，对，得物色个接班人，这事儿得请示陛下决定。 他又一想，最近的天皇情绪也不对头，可能听着什么闲言碎语了。我每次觐见天皇的时候，他老是代理不理的嗯啊是，不像以往那么热诚了，这怎么能行？我呀得见见天皇，给他开导开导。您说有病没有？就是半夜他想怎么地就怎么地。把汽车准备好了，他赶在二重桥的皇宫内院。今天晚值班的是高松亲王，高松啊是天皇裕仁的族弟，要不怎么他在皇宫啊？他出来进去的如走平地，旁人就不信。高松一看首相这么晚来了，莫名其妙，赶紧迎上去一问，东条说了，我见陛下有紧急的事情启奏。高松不敢得罪他，只好点头答应，到里边报信去了。这东条经常见皇宫，也不用旁人当向导，他是特殊的地位。高松转身走了，他一个人挎着大战刀也溜达进去了，真是旁若无人呐。这日本的皇宫漂亮极了，跟一座大花园相似。他溜达来溜达去，赶奔寝宫，因为这条路他也比较熟。哎，正往前走着呢，就听身边背后传来个声音，声音很轻，但是听得非常真切。是东条首相吗？是东条首相吗？老东条就一愣，这声音怎么这么瘆人呢？谁呀？扭转回身，他一看，可把他吓坏。离着不远站着一个军人，这军人大块头，宽肩膀，比一般的日本人都高出一截来，大脸蹦胡子，戴着高度的近视眼镜，威风凛凛，说话声音轻微。他一看非是旁人，正是死去的大将古贺丰一。呀，好悬没把他吓趴下，心说古贺不死了吗？机毁人亡啊，怎么没死？突然之间在前线跑到皇宫来了，我这不是眼前活见鬼吗？他的汗呢顿时就淌下来，心里说你是死是没死，可他嘴里支支吾吾的也没说清楚，因为玩这个劲儿。对面那个古贺丰一突然就消失了，没了。老东条啊站到原地能有三分钟没上来这口气儿，心说坏了，我听人讲究要见着鬼就活不长了，莫非我活不长了？我看得清清楚楚，就是古贺呀，他怎么阴魂不散跑到这儿来了？吓杀人也呀！仗着他是军人，他全副武装的，大步流星的往前走了几步，四外寻找，空无一人。半夜了，摘耳一听，就那树叶子哗哗有点声音。正在这时，他身后响起了脚步声，把他吓得可不轻，紧握刀把一回身，谁？把对面来人吓了一蹦，谁呀？高松亲王。高松就问首相：“你怎么了？”
没什么，没什么。
高松亲王就说。我已经启奏了，天皇陛下正在书斋等你。
哦，好好好好。
哎呀，老东条一边擦着汗，心当当当当就跳成了一个，随着高松亲王走进天皇的书房。刚到门口，他就听见里边哭的这个惨哦，夜深人静，这哭声啊使他蛤蟆根都发竖，心头冰凉。他摘耳仔细一听，是皇后良子的哭声。他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，仗着胆子来到书房一看呢，可不是吗？皇后良子掩面痛哭，旁若无人。 从来就没听见过梁子这么哭过，这个伤心啊，两肩耸动，弯着腰捂着脸。再往旁边看，天皇玉人跟个木头疙瘩差不多少，面无表情，坐到沙发椅上，吧嗒吧嗒也在掉眼泪。其他的人吓得都退避三舍，谁也不敢靠前。高松亲王往旁边一闪，老东条紧走两步到天皇近前：“
陛下，对不起，打扰了。”
天皇没理他，把他木在那儿。哎，老东条心里不是滋味，心说怎么样？最近一个时期，天皇对待我就是这个态度。没有办法，又往前蹭了蹭：“
陛下，对不起，打扰了。”
天皇还没理他，如是者三四遍。高松亲王一看这首相实在下不了台阶了，赶紧过去帮着说了几句：“
陛下，首相来见您，有急事向您启奏陛下。”
哎，这回天皇稍微动了一动，把眼镜摘了，掏出手绢擦擦眼泪：“
啊，
首相来了
啊。”“是的，陛下。”“
这么晚了，有什么急事吗？”“
陛下，我向您谈几个重大的问题。”“
算了，明天再谈吧，我今天有点精神恍惚。你看，皇后哭成了这个样子，你知道为什么皇后这么样伤心吗？”“
臣不清楚。”“
古贺将军为国玉碎，难道说你不伤心吗？皇后良子正为此事难过呀，朕也心情郁闷啊。像古贺将军为国尽忠多年，没想到过早的离世而去，朕心已经都乱了。首相啊，有什么事明天再说吧。”“
陛下，有件重大的事情，臣不得不启奏。
您说我来了，难道还叫我走吗？你看这家就这么不要脸。”天皇一皱眉：“
好吧。”
他示意高松亲王搀着皇后良子回避回避。高松亲王哪不懂这事儿啊？这块谈国家大事的就得回避，招呼俩人来，搀扶着皇后良子转身走了。其实方才天皇说的只对一半，说皇后良子为什么这么哭啊？一个伤心，为这个古贺大将的死伤心难过，另外还有一大部分憋到心里了，今天发泄出来了。这皇后良子是个好人呐，这人为人非常善良宽厚，他从心里往外就不同意这场战争。皇后良子怎么想的？你看现在这国家多好啊，国富民强，要吃有吃，要喝有喝，老百姓活得也挺滋润，国库的积蓄也挺丰厚，咱就好好过日子得了，为什么要发动战争哦？抢夺人家的地盘，抢夺人家的东西，哎，什么大东亚共荣圈，全是废话。到头来怎么样？不到三年，国家是支离破碎啊，兵败将亡，每况愈下。照这样下去，用不了许久，日本四岛也得踩到美国人的皮鞋下。真要美国大兵一登陆，妈耶，那是个什么后果呀？皇宫也保不住了，天皇也保不住了，我这个皇后不定沦落到什么情况。哎呦，想到这儿心都碎了，借着古贺这一死他发泄出来了，所以天皇啊也不好意思摘怪他。就这样皇后躲开了，屋里的恢复了平静。天皇正了正身子问东条：“
什么事情你说吧。
陛下，最近大本营和皇室多有微词，我觉着这是不好的现象。
是，我们打了几个败仗，遇上点挫折，
这算得了什么呢？兵家胜败常事啊，这些人只能打胜不能打败，遇上一点困难就胡说八道，扰乱军心，对团结不利。我想请陛下降旨，安抚人心。
哦，就这事儿啊？我不交代过吗？由你去做。
臣毕竟是臣，不如陛下亲自教训。
好吧，那你下去吧。
陛下还有件重要的事情。
东条说到这儿，在怀里一伸手，掏出块石头来，往前一递：“陛下，您看看这是什么？”
哎，天皇仔细看看，一块小石头，黑褐色的，柄上还闪着金晶，在灯光下照得闪闪发光。不明白。
首相，这是什么？
这就是陛下梦寐以求的东西。说清楚究竟这是什么？
这是制造原子弹的材料，
这是一种油
啊。
这么说我们能制造原子弹了？